人都比亚铁青，而且以色列人中啊，犹大人啊，还聚了亚斯图人，亚斯图就是非利士人、亚门人和摩亚人的女子为妻。这个结婚的后果就出现了，就是他二十四节，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斯图的话，不会说犹大话，所说的是叫做格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只做成起誓，必不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里是很严肃的一个对付。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新约来看，一个基督徒和外邦人混杂了，没有分别了，这个基督徒就说不出神的话来，他说的就不是神的话啊，不是神的话，这个很重要。他们就连犹大人自己的话都不能讲了。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和外邦人混杂，我们接受了外邦人的很多东西，这个就叫婚姻的意思，就是你和他联合了，你和他联合了，那么你就看见了，你说不出神的话来。你可以说的很多东西都是社会福音啊，你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外面的、字面的，而没有属灵的启示，你说不出神的话来，这就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虔生活，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一定要和外邦的、世俗的、世界上的，甚至基督教里面的一些传统的，要和他分别出来，不能和他联合，否则你就觉得，你就会看见你说不出什么话来，不但说不出真的话来，而且你会把圣经都读错，把圣经都读错。我最近听一个录音带，这是一个美国一个牧师讲的，在这录音带里头我就听出来了，他自己称自己是一个先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神已经没有列国的先知了，没有。如果我们要看主耶稣，也就说律法和先知到哪里为止，到使徒约翰的位置，马太福音十一章。今天我们的先知乃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十四章里面说的先知是一个恩赐，那是一个恩赐，而不是列国的先知。旧约有，旧约你看那个约拿是一个先知，神就要这个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告诉尼尼微人的人和他的皇帝，就说还有四十天。尼尼微人要去到，神要灭亡他，让他去传这个福音。结果尼尼微人悔改了，神就没有把这个祸降临他。就业有，那么我听这个牧师他就讲，他是一个先知，他说有一次他在到山上去祷告，神就对他说，哪一个国家的元首要被刺杀啊，要被暗杀。当然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我听他自己讲，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于是他回来，他就向他的信徒宣布，还有两个星期就要被杀暗杀，哪一个国家的元首。而且他的母亲啊也到处打电话告诉别人，我的儿子得了真的话。结果过了两个星期并没有被暗杀，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哎呀，这个两个星期是我说错了，他说错了。我讲的前年啊，南韩就有一个叫做摩斯教会说主耶稣在十月二十八号要降临，这个主耶稣没有降临，他说他说错了。神不会说错的，神要给你的话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自己去做。那么他说后来过了三个星期还是多久，那个元首被杀了，那我们就不知道啊，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啊这件事情。那么他也是算错了，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在教会在新约的时代，神没有要做这样的事情。不但在新约的时代，你就看我们读尼希米记， 这里头没有出现一个先知，迷信已经没有了。我们看读先知书到马拉基为止啊，以及读这个撒加利亚，那都是所罗巴德的时代，而不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先知看来神没有用这个先知，今天的先知乃是说恩赐，神用这个恩赐。那么我就听这个牧师讲的道里面，就有好多地方是用错了圣经。比方他说在创世纪里面，天起了凉风，神啊就和亚当夏娃同行。你知道那个天起凉风是创世纪第三章的事情，是亚当夏娃已经犯罪了，神怎么能够跟他同行？这个把圣经用错了，里面有好多处我听到在那里讲，所以这就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没有啊，把很多外面的东西把它分别出来，我们常常会把神的话说错，不会说神的话，那是不会说神的话。不管你有什么号召能力，你有什么办法，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回到神的话里头去。上一次我们读过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还想再读一读。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以出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这里就有一个叫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的有一个规模，就是一个榜样的意思。神的话语都是纯正的，而且神的话语是不能够改变的。那么如果我们弄不清楚，我们常常会把神的话语改变了，弄错了。所以有的青年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都希望去看一些参考书，别人先参考书，参考书不是不可以看，可以看，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把整卷的圣经把它读好，你去看参考书，你就很容易把别人所讲的当成圣经的教导，这个就会失去了神的话语的规模。神的话不是这样讲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读圣经一定要从创世纪开始，一定要先读旧约啊？因为旧约，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神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启示是能够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新约的话语弄清楚。因为神做事的原则永远是一个，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好，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些人不会说犹大话。那么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在外面听见很多，看了很多，不一定就是对的。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对照来看。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圣经里头下功夫的时间比较少，所以你以为他说的都是对，实际上是错的啊！所以你要回过头来，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需要多交通一下，把神的话拿出来，到底他这样说对不对？那么第二十八节，大祭司以利亚是个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就是何勒人参巴那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这也是一个外邦人啊，一个外邦人联合，没有分别出来。好，现在我们看他的祷告，第十四节，你看他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应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这个礼节在原文里呢，应该是 service 侍奉，为神的侍奉所行的事情好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你看这个尼西米这个人啊，他不是只是一个长篇的祷告，他随时随地都在祷告。我们上一次交通了啊，他在这里就一个祷告。 那么你看二十几九节他又是一个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了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这里尼西米并不因为他们是祭司他就不做洁净的工作，神兴起他来就是做祭司，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包括洁净祭司。三十节，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遣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割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粗俗的土产。这个献财就是献祭的时候要烧柴啊，要把这个祭物烧在祭台上，是需要柴。最后一句话，我的神啊，请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尼西米记第一章是从祷告开始啊，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苦喜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静思祈祷说。你看尼西米从第一章开始就是一个祈祷，尼西米记的十三章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祈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成为一个祈祷的人，而且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祈祷不限定时间，圣经里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常常恒切的祷告。每个基督徒简单的几句话，他的灵就像是说话，这是我们需要今天需要祷告，而不是有的人说要祷告几个钟头才对啊，祷告几个钟头。那么我听这个录音带，这个牧师是教人怎么二十分钟一段，二十分钟一段，你一定要坚持这样去祷告。圣经里面有这个教导，这都是把外邦的东西学进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那就是说你里面需要，你心里就是这么几句话，他也没有说我祷告十分钟、二十分钟、一分钟，没有，就是我们从里面的需要。什么叫做祷告呢？那么我们刚刚读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说，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就是说有需要你才祷告，没有需要你去祷告什么？那么没有需要，那么我一定要定个时间，我要祷告几个钟头，那没有必要。你有需要祷告，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需要到神面前祷告。神也是这样讲，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这是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不要有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要，我们就是把我们需要的告诉神。一句话两句话，你每一天可以祷告十次二十次，那是你里面觉得需要，你就向神祷告。你走在路上也祷告啊，你想起了什么事情你祷告，为了你身体也好你家里也好，你就祷告几句话啊。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向神唱诗啊，就觉得这个诗歌很感动你，你向神唱诗啊。我想我们是活在灵的里头，这样和神有交流。好吧，我想整个尼西米记我们要学到他的祷告，学到他起来对付这一个人，是神兴起的人，这个人是神感动他的人啊，他愿意这样做。这里你没有看见有一个先知来对他说话，你心里你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那是他的里面，神在他里面啊，灵里面做工，激动他的灵啊。这个在以斯拉记啊，啊，我们可以把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再翻过来读一读。第五节，第五节，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这个心字我们说过是灵，这个不是心，在原文里面是灵。第五节，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激动他灵的人。我想你心里就是一个什么激动他灵的人，神一激动他的灵，他里面就有一个负担，他就觉得我要为神做，神就给他力量，他一直要在那里为神做。你知道你心里这个人，我们看一看，他不是生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了耶路撒冷以后，灭了犹大国以后，又经过七十年以后，所罗巴德回来，所罗巴德回来以后又经过六十多年， 你心里干杯了。那么这就是说130多年了，他不可能有130岁，所以他是生在外邦的，他生长在外邦，而且在外邦读书，外邦做官，对不对？但是在王宫里面他有位置，他是九正，是比较高的位置，他一定有很好的房屋啊，一定有很好的享受，但是他把这些都摆下了，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了什么？什么缘故？神纪念他们啊，就是他们。我想今天我们要感谢神，神在当时拣选了一个尼西米，今天神会拣选很多的尼西米起来啊，激动他们的灵，来为着神走恢复的道路，为着神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这个殿。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就是刚才讲到那个祷告是需要才祷告，那他们觉得就是说方言的祷告就能够持久很久很久，因为你在方言祷告这个怎么解释？
好，那么我把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方言的祷告，方言的祷告是不是就持续很久？
就是人他们告诉我，是，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追求方言的祷告，这样你才跟神的关系才亲近，不然的话他说你祷告几句，没有祷告完了就没了。
第一件事情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是没有说是追求，没有用追求这一个字，没有追求这个字。关于属灵的意思，在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是羡慕，羡慕，而不是去追求属灵啊。啊，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这十二章是讲到原文里面没有恩赐这个字，就是说到属灵啊，就是说到属灵这一件事情啊，说到属灵。那么后面呢，第四节就开始讲恩赐了。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恩赐从哪里来的啊？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有的恩赐，包括你说方言，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给你的，不是你去求来的，不是你去求来的。那么今天人就不反了，不说方言就不行，我一定要去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错误了，可能求来的不是属灵的方言。因为这是圣灵要给你，他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啊，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再读第十四章。你们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没有说恩赐两个字，切莫属灵。属灵不一定指的恩赐啊，属灵啊不一定指的恩赐。属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弄错了，我们以为这个属灵啊就是指的恩赐，要说方言就叫属灵，没有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来，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第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第三章，我们看看什么叫属灵。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否则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为什么？第三点，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束缚肉体叫做世人的样子行吗？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肉体啊？属灵和属肉体是相对的。属灵意思就是说没有嫉妒纷争，看到没有？没有肉体就叫属灵，没有肉体就叫属灵，一定不是说你要说方言就叫属灵，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一个属灵的人，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舍己背十字架的人，这才是属灵。所以圣经里再三告诉我们，属灵这一件事情一定不是只做那个恩赐来讲的。所以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爱是要追求的，里面的很多里面都有这样情况，很多都有，他能够预知很多的事情，混在前面，他能够讲很多的言语，而且佛教里头参禅的时候他可以混游，还可以周游列国，还看到很多的东西，这些都是魂里面的现象。所以有的东西啊，它不一定，魂里面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它可以抓到你在那里祷告多少次，很长的时间，你可以的，不是没有的。啊，我想以后呢，我们有机会，但在这里啊，我们讲一定没有说追求，这里没有说追求，只是 admire 属灵的，我们要羡慕。比方说先知讲道要羡慕，那是 admire。不要你去追求啊，没有说追求啊，羡慕啊。说先知讲道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先知讲道就是我讲了几十年以后的预言，或者讲下个月，不是的。先知讲道就是我们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啊，聚会的时候，那么有人有难处，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个难处，那么我们就在一起交通，交通以后啊，我里面就有个感觉，我就觉得我应该啊做一个见证，把我的见证说出来啊，神在我学的功课，等我把这个见证一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就说，哎呀，我就是需要这个帮助，那么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个需要，那么别的人就帮助了他，这就是圣灵在里头做，那个就叫先知讲道啊。你一句话一个见证，那是先知讲道，不是说我要长篇的来讲一个什么东西，不是。那么有的时候觉得神面前神也给你话，如果你有这个做口的恩赐啊，也可以的。所以先过做先知讲道，那就是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我能够说出来造就别人，别人说出来造就我啊，那是彼此造就的，好吧。是不是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在尼西米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有歌唱，在大卫的时代也在那里歌唱，所罗门的时代也在那里歌唱你。而我们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里面去，用我们的信心不断在那里歌唱你，因为你伟大，因为你是至高的，你也是全能的。而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过来。我们的主，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能有所分别我们的主，好让我们能够说出你自己的话来，让我们不在那里有掺杂我们的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各种的势力都容易影响我们。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激动我们的心，激动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能够一直活在你的面前，一直听你的话。我们的主，保守我们不要走错路，保守我们能够说你纯正的有规模的你的话语。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请你带领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